Life、往生者家属觉得他们已经很尽力的清理完了，可是屋主说他进去那个房间还是可以闻到很重的烤肉味，因为是烧炭死的，你只要走进去就闻到那个味道的话怎么办？所以最后屋主还是找了命案清洁公司来进行专业的清洁。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我是 Fana，
我是 Anna。 就是不知道为了什么，有一个工地的工人还跟女朋友争执的过程之中失去理智，用锤子把女朋友的头打破，因而死亡。然后工人呢，他有很用心的布置存放尸体的房间哦，他为了延缓这个尸体腐烂的状况，买了很多的冰块放在他女朋友的尸体周围，然后房间冷气开到最低温，开了24小时，希望可以保存尸体的状况久一点。然后他还会开电风扇，让尸臭味向外飘散开来。可是其实整个卧室都已经很可怕了，因为床垫可以清晰的看出一个人形的凹陷，而且已经开始长蛆了。然后床垫里面还吸满了尸体流出的尸水、血水跟冰块水，只要轻轻一压就会渗出恶心的水，
像海绵一样这样。
对，所以在搬运的时候也非常的麻烦，因为那个尸水会一直流出来。
那它的地板怎么办？
所以他们地板他们全部都要先杀菌之后再整个清洁，还要洗。
如果是木地板呢，那只能敲掉啊，
超麻烦，重打是吗？
尸臭味很容易附着在布纤维跟木头上面，所以如果是木地板的话
只能敲掉，
不太能够清、啊、
如果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渗下去的话、因为水泥本身是吸水的，所以如果木地板的下面直接是粉瓶，就是下面是水泥地的话，那它一定会吃进去啊，
吃到那个土里面，
它会吃到下面的水泥啊，因为水泥本身就是会吸水的东西，所以才会长壁癌啊。哦，严重一点的话，如果是住公寓的话，楼下那一层会发现上面有壁癌，
超可怕哎、欸，
很可怕、啊，
难以想象。
这个应该是没办法处理的，
那个真的很难处理，尸臭会附着在布纤维跟木头上面，
所以你的窗帘、
窗帘、床啊、被单什么，基本上都要丢掉。然后还有更惨的是像壁纸这一类的。这边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有一对夫妻，他们帮儿子在同栋公寓楼上买了一户，然后希望他儿子不要有房子的压力啊，未来可以成家立业，就没想到他儿子毕业之后都找不到工作，然后就在家待业，就在家打电动，变成类似尼特族、啃老族这样子。虽然他们就只住楼上楼下、可是很少互动，而且爸妈都会碎念儿子嘛，讲说你怎么不去找工作啊什么的，久了之后就很少见面了。后来那个是案件现场的对户邻居，是一个退休员警，然后退休员警就说那个往生者平常很少出门，但偶尔会在阳台前面抽烟。然后退休员警为什么会发现呢？是因为天气炎热，会吹着热风的时候，常常闻到一股让人无法忍受的气味。后来他发现那个气味是从对面飘过来的，然后惊觉好像十几天没有看到对面邻居有开门的声音，也没有看到他从阳台走出来抽烟了，才发现他已经在里面死了。后来他通报里长报警之后，然后你看里长、警察、消防队破门而入，才发现那个往生者已经倒卧在房间的地板里面死亡多日了。他说那个尸臭味是他们都招架不住的那种尸臭味。
为什么特别臭啊？
为什么特别臭？也是跟生活杂物跟垃圾有关。
就像高雄市的三民区有一户，就是邻居一直在抱怨说他们到处都有老鼠，然后有住户还在家里面摆了8个捕鼠笼，8个哦，半年之间他总共逮捕了148只老鼠。
哇塞，
连在家里走路都会踩到老鼠屎，
这太可怕了吧。老鼠屎，我以为踩到老鼠
而且他们家里常常会被窜出的老鼠吓到， 结果原来是里面有一个独居的中年男子，常年不打扫房子，所以造成了米奇妙妙屋。
天哪，
整个社区全部受到影响啊，
都是老鼠。
对啊，
这个案件也是跟那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因为他们到那个房间的时候，房间里面没有床，只有几件棉被铺在地面上，然后棉被旁边摆了小桌子，然后桌子就放着他的电脑嘛，然后因为往生者生前都在家打电动，然后旁边的走道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空间，剩下全部都是生活杂物跟垃圾。然后当时因为往生者已经死了十几天了，所以整个地面的湿水几乎都已经凝固了，快要跟地板结合为一体，整个屋顶啊、墙壁、地面看上去都是肉食蝇，就是已经长那个肉食蝇了。然后他们进去之后，他们就要拿专业的机具进行喷洒作业，那些肉食蝇本来要啪整个飞出来，还好他们喷那个药剂，然后肉食蝇就一只只的掉下来。他说这个案件是他们看到最多肉食蝇，然后尸臭最
可怕，
就数一数二可怕的。然后因为这个公寓的墙壁是用壁纸装潢的，所以壁纸一定要全拆，你不拆就算房子清得再干净，味道都会随着壁纸的存在一直留存，所以最后他们只能把壁纸全部拆掉。然后那个木门框跟卫浴因为也会吸附那个尸臭味，所以也都拆了。所以刚刚就讲的，如果你是木地板的话，那非得拆不可，因为清不起来，不拆的话那个味道它就会永远长存跟你在一起。
这就要讲到人类死亡之后你的身体的状况。
嗯，
一开始你的尸体会逐渐降温到跟附近环境差不多，因为我们恒温动物嘛，大概36点多，旁边的环境大概20几30这样。然后接着呢，一些体外的寄生虫，卫生习惯比较差的话，像虱子啊、头虱啊，那些体虱之类的，他们就会短时间之内离开你。然后接着你的肌肉组织会开始变质，天气越热的话变质速度比较快，如果是冬天的话就会保存比较久，所以刚才我们才会讲说冷气把它开低一点嘛。然后接着有一个澳洲的科学家，他曾经用天竺鼠的尸体去做尸体状态的实验，刚开始的时候尸体几乎是新鲜的啦，但是因为你身上有一些寄生虫、细菌、线虫这些，然后开始慢慢腐败，从第二天到第十二天，你会因为发酵的气体全身开始膨胀起来，
变胖的感觉吗？
有点膨胀浮肿。接着到12到20天的时候，你会开始变色，你的腹部的部位因为气体消失开始下陷，然后会出现臭味。到20到40天的时候，你会开始干化，出现像干乳酪一样的乳酪发酵味，体表出现霉菌。40到50天的时候，尸体就会几乎完全干燥，分解的速度也开始变慢。这个是观察天竺鼠尸体的研究结果。
但人的尸体散发出来的尸臭味是非常难清洁的，而且它的特色就是非常容易吸附在周围，就是你如果往生太久没有马上送到冰柜里面，那个尸臭其实就已经开始飘散到房间的各个地方了，然后会附着在所有的东西上面。
嗯，
然后说那个尸臭味的话，其实就是很像一堆老鼠集体死亡的味道。一只死老鼠其实味道就已经很臭了嘛，但是你可能还可以忍受，就觉得有点臭这样子。可是人的体积很大，所以那个味道就是一大堆的死老鼠的味道。
我觉得这一集超不适合吃饭厅了。
然后那个味道非常难以形容，但是据说闻过一次就会永生难忘。
我们前面应该要加一个警语，吃饭时请勿听。
对，不然你会吃不下去。然后书里面有说，因为人体的构造中有很多的内脏，
嗯，
然后再加上我们人体里面的水分比例很多，其实大概有70%是水嘛，所以人死了之后会先膨胀，尸水会渗透出来， 湿水流出之后会再干缩回去。那葬仪社通常把大体搬走的时候只是会阻止尸臭味继续散发而已，但是那个尸臭其实已经附着在整个空间里面了。
另外
清洁公司他们其实就是专门要负责清洁这些，
我就算能把那个味道盖过去，那也只是盖过去而已，味道还是在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心理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啊。像书里面还有一个案例是原本房子不是找专业的清洁公司清，可是清完之后房东觉得没办法接受，然后再找专业清洁公司来清。这个房东呢，他是卡车司机，他好不容易买了一栋房子，然后出租给一对情侣，想说要拿房子出租的钱来去还那个房子的房贷，等于置产就对了，就没想到那一对情侣他们在疫情的时候从国外回来要隔离嘛，然后那对情侣他们去日本玩回来哦，玩回来之后你想说刚出去玩不是应该心情不错吗，结果他们玩回来之后竟然买木炭在家自杀，烧炭自杀殉情啊！然后这个案例是还好因为他们回来要隔离，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回来要隔离居家检疫的时候里长不是都会一直打关怀电话吗，
马上就发现了，
对，还好马上就发现，如果花了很多天才发现的话应该会很惨。然后一开始那个清洁处理方式他们本来有跟往生者的家属谈好是这个命案清洁公司清洁，家属负责费用，可是这一种清洁费用通常都不便宜，所以往生家属他们竟然说他们自己清就好了
啊，那很难欸，那个气味要、
啊、
那很专业，
所以家属就觉得说反正往生者是在床上烧炭走的，所以他们的清洁重点就是那张床，
把床烧掉就好是吗，
他们就重点清洁那张床，他们说其他的空间看起来都还好，
但是看起来还好、
对，然后因为那往生者其实往生两天就被发现了，屋内环境没有被污染的太严重，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就是因为看起来似乎不太严重，所以往生者家属觉得他们可以自己负责清理省点钱，但其实一般我们常用的那些清洁工具跟手续是没有办法完全处理尸体产生的病菌的，所以在往生者的大体移走之后家属自己动手清理床铺，清完就觉得 OK 了，可是屋主根本不能接受啊，因为整个屋子里面都有明显的煤炭味，家里所有的物品都有沾上一些尸臭味跟煤炭味，
应该是所有东西都有味道吧，
对，
我觉得气味是最难的，
对，
就是你可能会想说哦，我今天喷个消臭
就好了，
你问题是消臭完了之后那个味道又会再次出现，你必须找到味道的来源，我刚讲一个例子，我家的车库，我家一楼的下面是化粪池，然后有一阵子我就一直会闻到有那个沼气的味道，我本来还想说那用香水来盖就好了，可是它味道还是一直有，然后我就把所有的孔洞全部塞住，结果还是有味道，我以为是从外面飘进来的，最后我终于发现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哪里，
我化粪池的其中一个孔，因为太久了那个水泥孔已经裂化，其实是整个弹开来，它的气味就一直从里面喷出来，这样我再重新用水泥孔把它粘回去搞定，一点味道都没有，
原来，
所以其实气味是非常难清除的，
所以你看它沾附在各式各样的用品上面，你没有把那个东西解决掉就会一直有气味，就好像你去烧烤店玩之后你去闻你的衣服一样，
对，
但是
粘在上面的，
对
对啊，所以屋主后面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啊，因为往生者家属觉得他们已经很尽力的清理完了，可是屋主说他进去那个房间还是可以闻到很重的烤肉味，因为是烧炭死的，但他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而且你只要走进去就闻到那个味道的话怎么办，所以最后屋主还是找了命案清洁公司来进行专业的清洁， 然后命案清洁公司就说，其实往生者选择烧炭的时候啊，他们的那个尸臭味中就会夹杂着一种很像我们烤肉的味道，可是不是真正的烤肉味，是那种
因为你没有烤到肉啊，
对，是烤木炭的味道，
那木炭味在那个空间里面就是不会不见，
对，而且烧炭的尸臭味会随着烟弥漫在室内空间，附着在每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讲那水泥会咬进所有的味道，
嗯，
除非啦你把外层那一层剃掉然后重新刷水泥上去可能会好一点啦，所以之前不是有人讲说什么杀人之后把那个尸体藏在那个水泥墙里面，我觉得那根本不可能，
因为会有味道啊，
嗯，
然后那个水会渗出来，
对，尸水会流出来，
完全封住的话也没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
除非你能够把里面抽真空啊，
哦，
人的尸水流出来的时候你会闻到味道，而且就会渗出那个
出现一个人形，
对对对 对, 對，
嗯，
然后后来这个命案清洁公司他们就把屋主的盆栽都丢掉了、嗯、因为其实连盆栽上面都附着着烧炭的味道，然后屋主其实他自己是有去查过资料，他知道这种味道必须要透过专业的机具才可以清除，不是随便清就好了、嗯、你如果没有透过专业的机具，那个尸臭味是清不掉的，然后因为屋主他房子还是要再出租啊，基于那个压力，房贷的压力跟心理阴影，所以他还是再一次委托了命案清洁公司来去清洁，然后他们就要做空气清净跟室内消毒，还要彻底清洁沙发跟地砖才有办法，虽然后来清洁完之后空气明显改善，屋主已经很满意了，可是作者自己本身觉得
还是有味道，
还是不够，因为这其实没有办法完全清除尸体跟煤炭遗留下来的有害物质，
嗯，
对，但是其实对屋主来讲他可能觉得这样子已经可以了啦，
下一个住进去的压力很大、欸、
所以作者就说他只能为后续的房客祈祷，希望他们身体够强壮可以抵挡得住，所以你看就对于很多房东来说啦，他们出租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担心房客如果在里面自杀的话、嗯、要怎么办，房客如果在里面自杀或者是有各式各样不管因为怎样的原因而死亡，对于房东来讲都非常的
沉重的打击，
对，
而且麻烦，
对，都很沉重。
那我好奇那个医学院用来研究那个大体老师是放了很多防腐剂之类的吗？
对，
他们用福马林、啊、
他们有用福马林、
oh.
所以你才可以保持，
他也不是说让你用很久，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还是要拿去火化嘛。
哦、oh. ，
不会用到那种木乃伊级的尸体啊。
哦、oh. ，
里面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案例，就是关于家人的这件事情。
嗯，
像我是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面，可是有一些家庭他们可能不是这么的和睦相处，无法和睦相处之后会变得彼此很像老死不相往来的感觉。
嗯，
里面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阿伯，他在年轻的时候会家暴自己的妻子跟小孩，然后常常在外面喝完酒之后对家人就是一顿暴打，可早期这种案件大家都会觉得是家务事，对不对？
嗯，
所以早期大家都不会去协助这件事情，所以当事人的妈妈跟孩子被打久之后就是想说好像也可以继续忍嘛，那就忍耐忍耐忍耐、嗯、忍到小孩都长大离家之后呢，小孩就把妈妈带离开那个会打人的阿伯身边，然后妈妈就觉得哦，他终于脱离掌控了，也远离了暴力了，对于妈妈来说是一件好事，就那个阿伯啊他就自己一个人独居，最后是谁在照顾那个阿伯，就是那个老妈妈，因为妈妈人真的很好耶、欸、知道她没有工作了，经济困顿又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还是会定期拿一些生活用品跟食物给那个阿伯，只是没有跟他住在一起，我觉得这老妈妈人真的超 nice 耶、欸、
真的。
然后阿伯自己一个人独居在家，然后因为他妻子早期被他家暴嘛，也没有跟他住一起，小孩结婚或者是生活的一些可能纪念日什么的也不会去邀请这个阿伯，因为小时候你被你爸打，你长大之后哪会想理他，
对啊，
然后时间久了那阿伯就觉得他被家人遗弃， 在他家里啊，整栋透天的墙壁上面，包含他自己睡觉的房间，他都写了一堆咒骂家人不堪入目的话语。对啊，我就觉得哦天哪、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咯。
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或者是直接在 Facebook 或者是 IG 私讯我们，我们都会回应你哦。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也欢迎赞助我们一杯咖啡的钱，让我们可以走得更长更久。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